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上一次和大家介绍有关于释迦牟尼佛是诞生的时间，以及他出家成道转法轮的一些过程。接下来呢是僧团发展的原因。随着佛陀成道说法，弟子们呢逐渐的增多，早期出家的弟子比俗家的弟子还要多一些，所以僧团的蓬勃发展，所以就影响会越来越大。这里讲的发展的原因，因为印度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信仰的一个国度。佛出现之前就有种种的宗教信仰，异说很多。佛成道以后呢，跟各个宗教的有所不同的，他先是反对的是什么呢？种姓制度。那印度到目前为止的种姓制度依然存在，那最基本的有四种种族，到现在为止还保留着这种情形。那么佛的提倡的众生平等，这样使很多人呢能够接受这种思想，所以这个僧团发展，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反对神串说和定命论者。凡是所谓的宗教都是有神，有神，有神论。所以有神论就是神串说，一切都是以神作为主宰。这种学说呢，到目前为止各大宗教的思想几乎也都是这样子，就是从神论，神主宰一切。佛是反对神串说，所以一切都是业力因缘业感缘起的说法，所以宣传缘起和四谛的世间因果和初次间因果这么一个道理，它就是打破定命论者。这是学说与当时的不同。慢慢的僧团呢有了住处，我们上一段不是看到有人供养寺院了精舍，这么一来呢就有一些公有的财产。那么佛陀制定这些所有的公用财产呢是公共所有，不能私用，发展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常住物，就是常住所有。那么最早期的僧团发展啊，以寺依住，寺依住，寺依住。我们现在受比丘戒之后先四堕，完了讲四依，这只是保留原来那个传统而已。那么这个四依啊发展到今天的有一些少数国家呢还相似的有一些踪迹还在延续。那么像北传几乎都很少看见这种情形，比如说常起寺佛教刚传到中国来 这个常乞食的这种风范还有啊，慢慢的到今天的这种格局已经就被打破了。所谓粪手衣啊，树下坐啊，成七要啊，这是最初僧团建立起来的一个基本精神，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极其简单的生活。那么这种简单的生活呢，使得僧团发展呢有很大的一个动力。其实说出家了什么都没有，这样也是挺好的，也是挺好。那么我们看历史发展过程呢，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到今天，那有人会常常会怀念说，而且过去很好，过去很好，过去很好。我们在中学读这个《桃花源记》那个文章还记得吧？很好吧？出来了以后，后来再带一般人再去就找不着那地方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往往都是这样，很好是很好，但是再过这个若干时间，你想返回去，那个钥匙找不着了。怎么才能够回到原点呢？怎么才能回到原点？所以这个就很困难，它必定是这样，必然是这样。来平音寺早期的师傅啊，他比较怀念啊，他说平音寺这个90年代那个生活啊还比较单纯简单一点。然后呢，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跟原来一样呢？我问说能回得去吗？能回得去，谁不想回去啊？是不是？这实在无法回去的。为什么呢？你说大家问问大家，为什么回不去？他就是回不去。简单的说，你说啊，小孩年轻的时候好不好啊？好，没有病，单纯，活蹦乱跳。那小孩子走路，他是一跳一跳一跳一跳的，我们现在能跳得起来吗？我们跳跟那个跳的不一样了。那小孩子跳，这边脚长一下，那边脚短一下的，他能那么跳？回得去吗？他只有死亡往死亡走，他停不了的。他必定是这样，发展的过程就是这样。啊，原先如何如何如何，原先如何如何，他说的没有用的，对吧？他必定发展变成这样子。比如说僧团呢，僧团从过去啊，那么非常简单的，从印度的原始佛教，然后呢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啊，到密乘佛教，以及到中国的早期佛教，到今天佛教，你读读佛教历史以及中国的历史，它一直都在变迁，一直都在变迁。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什么一种道理呢？我们能够尽量保持佛教原来的面貌，能保持一点算一点，尽量这样子啊。我看这两天在那个找到那贴了一张很大的一个广告牌，看见没有？什么叫广告牌？就是清凉灯演讲的延续。看了那广告内容吗？对吧？现在佛教变成这样了啊，所谓的三业化、庸俗化，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很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如何去应对它？如何应对？如何去改变？没办法改变，你改变改变不了啊，只能说我们尽量少做那些事情就完了。你怎么去改变呢？天地间那么大那么宽，你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我们不要说过去的祖师啊，或许我们在座有很多将来能成祖师啊，成大德， 那目前为止，我看我这么一点小力量，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去改变，如何去改变？完全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我们尽量少做非法事。将来诸位都要去住持一方，你们都要去住持一番，老了慢慢相继他们会露面了，老的露面了，然后怎么办？你们就要去出来承担，然后呢，尽量少做非法事情。非法事情很多，如果都不以佛教不太相应，原本不是这样的，我们尽量少去做。所谓的庸俗法、商业法，那些事情，我们尽量少做。啊，那现在说那么多，真的是没有用的。社会的变化，那种诱惑力太大，啊，弄得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把持不住啊，是不是这样？那你手机不玩，你都没有办法了。这不是说整天提这个问题，这个面目前的困惑，这个东西干扰非常的大。然后我们现在遇到这种干扰，就没有办法摆脱它。你说要断除贪嗔痴烦恼啊，那根本烦恼要去断除它，你看有多难？就那么一点事情，我们就会被它困扰的怎么样呢？神魂颠倒，这么严重。所以未来呀，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修道啊，这都是一些障缘，真是如是。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出，原始佛陀这个僧团发展只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起来，它能够蓬勃的发展，就是过得怎么样？这里讲的是啊，制定这些事宜是为了什么呢？除五欲，过三藏不足的生活。三藏不足的生活，让修道人的心存无常，勤求出离。三藏不足，这里指的是衣食住，只是三衣，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有多余，那学律都知道，百衣物一样只续一件，一项只是一种啊。那我们现在有多少种？你们回去柜子翻翻看，小怪有几件，大怪有几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多了，多了常常会有人洗在外面就不收，我们一段时间就得去收，可有这些问题的存在。现在不存在的衣不足，是不是？吃东西多了，我已经长得很大了都，已经十七八岁了，第一次吃了半个苹果，还不到半个苹果啊，原来这苹果是这样的，这种味道。过去这些物流也没有像现在这么丰盛啊，现在你看看动不动什么叫做网购，我说为什么不是白天购，还是晚上购呢？是不是这样？物流极其分这个发达。你什么都有，他吃的东西极其简单。你想想，佛陀时代乞食，有时候要来饭，有时候要不来饭，那真的是不足啊。一天也就是一顿，那么后来开病之舟，是后期才有的。那么住宿下。树下你住哪个树大一点，如果说你对那个树有了感情了，不行的，换地方。三个月，最长三个月一移，也就是下安居，住一个地方，然后你就换地方。这也是给我们留下来出家人到处跑。居士不理解的，你们出家人到处跑干嘛呢？佛定下来的，叫我们不要住一个地方住太久，这个他们不知道。这出家人老跑来跑去，我们就是跑来跑去，规定这样，住一个地方不能住太久， 哦，最长住三个月，你们几乎没听说吧？一个地方住三个月就得跑，换地方，哪怕一个地方你换个房间也可以，要换换。他就为什么会这样呢？怕你执着，哦，哪怕一根树，你说有执着都不可以，更何况说我们现在建个庙，然后你自己亲自经营一个庙，他就会有时候会执着的。这个地方那么做，那关那么做，坏了呢，他会心里会怎么样？很难受啊，等等都会有。然后你自己弄个精舍啦，弄个小庙啦，然后你就怎么样呢？变成一个家。我们虽然出了家，然后你又住进另外一个家，这都是一个执着，这都是影响解脱道，修解脱道，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僧团早期发展呢，啊，是这么这个制定这么简单的生活啊，是令修道人的一个心的安住的问题啊。物质越丰富，是不是心能够越安住呢？我看这不一定啊。物质简单了，没钱了，我还没钱心更安。现在这个时代说心没钱心能安吗？真的现在不行，现在没钱心就不安。过去那个时代没钱他心就能安，那个时候的人也能心安，修道人也是，没东西就是没东西，有饭吃，他只是有饭吃就可以啊。过去寺院他没有那么大的经济来源，也没有那么多的供养，他自然过得非常简单的生活，或者简单的生活，他就安心修道。所以过去悟道啊，入道的人那么多，现在为什么这么少呢？染污的缘太多，影响着修道，所以心不住在法身，都住在物质身，一天天这折腾那折腾，所以就影响了修道，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对比啊，过去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你说平心是早期的吃自己种的菜，自己种的菜如果这个菜上来了就天天吃，他没有说今天换这个那个，没得换，就是一个菜你吃到完，这个菜吃完了，然后下个季节菜上来了你接着吃，也没有说不好吃，也没啥挑剔，就你吃不吃嘛，你饿了你就必定得吃。现在不行啊，现在大了就想尽办法变通的，这样吃那样吃，大众食物当然也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了，那么去做饭的人他总是说想办法跟大家吃好，然后多吃几天，或许有人说这什么鬼菜天天吃，是不是这样？他就有这样，那你有的挑嘛啊！我看中午经常至少有三个菜四个菜五个菜，你那么多菜前面端过去还等后面个什么，对不对？过去再看什么，那这回完了他第二遍再来看看，第一遍行过去是不是大家都有人要，你看说明这菜还可以，对不对？第二遍还满满过来没人要，估计是不好吃，是不是啊？他多了他选择就多了啊！你看过去人的工作，找一个工作他就干一辈子，蹲在那里。现在不行，这里干一段时间，那里干一段时间，叫跳槽就跳呗。他有的太多的选择，太多的选择他就很多困惑，不做太多选择他就很好也未必，他就一种，他就你死心塌地的就这样。对修道来说是这样的，对社会发展我们不能说拖后腿啊，这个还是那么单调吃大锅饭，那社会就没有发展了。但是从我们修道来说，尽量简单单纯啊，不妨你们经常去参观参观严道师房间，这对修道有帮助。我告诉你，严道师房间就是一张床，就是一张床，一张一个小板凳啊，有一个书柜，书柜它没有几本书啊，有一个旅行袋，随时要离开。他的衣服，几件衣服就放一个旅行袋里面。我常常说你这家伙随时都要离开。你们不妨去参观一下，他真的没有东西。房间没人住样子。 简单简单，你就少倒腾，东西太多了。我看那船铺底下，船铺里面，然后呢大箱小箱，有一铲铲，有些师傅要换一个地方拿来，拼命到流动处到处去寻找什么纸箱啊！你看，听他房间拉那个这个透明胶，吱啦吱啦响，就快了，要换地方了，是不是这样？东西多了，他就会有很多的麻烦啊。那少了啊，那就会少的很多很多的负担。道理是这样，诸位，道理是这样。啊，那么呢，这个叫理论是这么说的，实际啊，这个又需要，那个又需要，常常会这样，放不下去，放不下去，然后不妨你们去参观也，看严道师怎么生活的。啊，他在这里住了首尾21年了，但是他中途进进出出，常常进进出出，因为他一个旅行袋嘛，很简单。他走了不要寄存什么东西，寄什么东西，他来了一个包去一个包，一直都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包，是吧？那么就是这个本来出家人应该是这样子，尽量捡啊，不要贪心，看看这个东西捡啊，最近结缘处里面看看有什么东西，这个也一样的，那个也一样的，能不干啥嘛？你觉得没有用就不要嘛。那即使有结缘，大寮有结缘，你觉得够了就不要了。哎，这毛巾蛮好的，拿回去。其实那你已经有好几条，你拿来干嘛呢？哎，这个比较吸水嘛。拿一条，那明天你看看，就是发个什么东西，看看，哎，这个东西还可以。不要就放在那里，然后到长度去做其他的处理，你自己就没那么多负担。然后不会洗完了就挂在那里不收，洗了就挂在那里不收。我看过一段时间又得去处理，是你的你收回去行不行？求求你还不好。经常放在那里不拿回去，那说明说你多了。既然多了，下回就别拿，你这够了就完了，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哈。好，第八点，最后说法以般涅槃。那我们读过涅槃经也好，读一教经也好，佛陀临涅槃有做的很多交代啊，用现在说叫遗嘱，做的很多交代的事情。他不是莫名其妙啊，突然间死了脑梗，师尊不是这样的，提前很早就知道，做好入灭的准备，做的很多交代。你看涅槃经讲那么长，当然也有一些是有重复的了，有是后期补充的这内容。他大部分他做了一些交代，啊，也不会被人家绑架钉在哪个板上，是吧？佛陀，你看他死的是多么的感人的事情啊，一一做的交代啊，乃至谁没来啊，那加策后来没来，他都会重新示现啊，给他看，就这样的一个功德所在，这是佛的功德所在啊，临入灭的情形，这是我们学佛的这么这个自在。那最主要的就是几个，我这里所写的这几个交代的事情，一个是佛入灭了，佛在世以佛为师，入灭了怎么办呢？交代以戒为师，这在涅槃经的护律坛禅嘛，护律坛禅就是重新讲戒律的重要性，僧团依戒律而钻研了。那么没有了戒律这个刚刚啊，这刚子没了，底下就乱了，所以都必须依戒啊。如何安住呢？心如何安住呢？就是意思说住在法上，简单的题就四念处住。四念处也就是法，最基本的修法就是身受心法，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是基本的原则。我们修道人离不开这个啊，不要自己自恋，哎呀，我这个皮肤长得还可以啊，然后我就搞美容啦，又搞这搞那了。修道人没有必要这样子，人老是自然规律，他必定会老的。你再抹再擦再保护，它也会衰老，这是必然现象，是吧？我们所接受的都是 苦的一种现象。我们心念是无常的，然后呢，观诸法它无有自性，这是基本的一个心念，所以都是以法心安住在法上。我们今天苦苦恼恼，心乱得个要死的原因何在呢？心没有住在道上，心没住在道上，心没住在道上，你就有很多问题，身不安。我们身无法起始一个地方很安心的住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就种种，因为内心的接触所使得呢，我们的身心呢都不能安住，心没在法上。对于我们时常去观察无常啊，春天来了，春天好吗？季节的更换无所谓好坏，一个修道人不是哎呀，看见什么这样的一点变化啊？树最近我看到很多树都开始抽芽了，过几天呢，那个老叶又开始掉了，新叶开始展。尤其上门那条道上，过几天那个竹叶子拼命往下掉，树叶往下掉，那就是什么情形？无常，都在变化啊。春天，你看现在春天刚刚开始，我们马上一段时间就安居了，安居刚开始住啊，然后呢，马上就结安居就结束，安居一结束，家庭宴一过，完了，快过年了。看见没有，就这么快，年复一年。小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你要上了一定的岁数的人，那时间过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快，这就是无常。我们心常念但念无常，我们每天晚课都要敲下警钟，但念无常，是不是？事已过，命运随减呢、啊？啊，我们心常能够安住在这儿，你什么都无所谓，没有关系啊，无常。无常它能够怎么样啊？这个所有的一切它会随着无常而变化，这叫心要住在法上，时时记住心要住在法上啊，以戒为师，然后心住在法上。那么第三点呢，恶性比丘如何来调伏他的世尊？非常有智慧，不是说把他打的一顿或者怎么样，用什么办法呢？不理他，在僧团当中有吊儿郎当的比丘怎么样，大家一起不跟他说话，这个好，这个办法很好，是不是这样？把他孤立起来，让他呢内心的调伏，调伏了以后把这个制度再解开啊。僧团里面有这样有做这个结魔的，如果说有不听管教的人的，用集体不跟他讲话，叫末兵阵的难调比丘。然后乃至将来的经典的结集如何这个安这样的文字，所以我们前面有读经都是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何处啊？以何人说法？这是这个经典结集的一个交代，佛最后涅槃的事情。然后呢，第九是八相示现，整个过程释迦佛整个过程呢，从道在天下来啊、入胎出生出家，然后呢降魔成道转法轮入涅槃，它有八个程序，这八个程序叫八相成道。未来了，弥勒佛也是如是，也是如是，就是佛示现成道的情形。那么这个八相成道啊，如果有考学的人呢，要记住啊，他有时候会考八相成道，世尊的八相成道，哪八相？他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因为在这里基础佛学嘛。啊，基础学，比如说四一，出家人要叫什么叫四一？四一法是什么？是吧？那么佛临涅槃有做哪些交代？比如说这个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这都是一些问题呀，基础的一些问题。然后佛的八相成道是什么？这一节完了，然后第三节何为法？佛出现在世间去说法，就要说法。三遍什么叫佛？因为三宝嘛，基本这个教团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就佛法身三宝。 佛之道是觉悟，那么法是什么呢？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法，所谓法，梵语是达摩，翻译过来叫做法，简单的记住叫做鬼词。鬼是鬼身误解，词是认词自信，记住法的一个定义，记住法的定义，鬼身误解，认词自信，几个字？记八个字，记住八个字哈。鬼是鬼放的意思，词是认词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眼睛所看见的所有的物件，我叫万法，法就是种种东西存在的种种东西，种种现象。那么这种种现象有种种名称，世间人给它安上种种名称。那么种种名称，依这个名称的你产生理解，简单说，依此名称我们产生理解，是吧？你比如说看见这个东西，你一看就知道这叫什么，它有名称，这不叫衣服啊，对不对？这不叫衣服，叫帽子。帽子有名称，它有个物体，有一个物体它有名称。你见到帽子，你比如说鬼身误解，帽子是干嘛的？头冷嘛，对不对？你就知道它干嘛用的，这叫做鬼身误解，认知自信，认知自信，它就是暖和的嘛，取暖的，这就知道了啊。你说这是干嘛的呢？这个物体有名称，是吧？名称干嘛呢？升堂，是吧？过去衙门里面有这样拍一下升堂，它比较大。那看看包拯就知道这个哈，啊，这个是警觉作用的，这鬼身误解，你知道啊？比如说这个麦克风，这是书本书架，那它前面都种种东西呀、啊，你见到它有不同的作用，你看那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不同的作用，就是鬼犯，然后保持它的自信，啊，你比如说灯它是亮的。照明作用，它是这样的。水嘛是湿性，水是湿性，火是暖性，这是保持它自己的自信不变，永远都是如是。那么佛悟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把这个法呢告诉我们。所以说这个法，任何法它不舍自相，任何一法它不舍自相。那么这所有的法，当然从佛教来说的因缘和合法，因缘和合法它也是法，假法，但是它有保持它的自相，保持它的自相，能让我们产生对法产生的理解。那么所以这个法就是包括宇宙万物所有的事物都叫做法。那么我们这里讲的佛法，法是宇宙存在的种种现象万物，法呢，佛法呢是佛所悟到的，理解明白这个道理，他把它宣说出来，把这法宣说出来，把自己内心所证的法呢宣说出来。那么这样就叫做佛法。那佛法是干嘛的呢？只是我们内心很多错误的认识，主观上错误的认识，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不能让一成不变的认识啊，叫做我们要明白这个法的规律，知道法的体性，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呢去观察，去思维，这就叫修行，依此法去修行啊。那么这里简单它的归纳起来，法无非是教理行果，教理行果四种。 这就是佛法啊，也是说佛法不是归纳起来 无非是四个字，教理行证。教是佛所说的种种道理名句文身，它里面有指示种种语言的施设，比如说弥陀经所讲什么道理，金刚经、法华经里面讲的什么样道理啊？那么这是从文字上说叫教，然后文字所阐述的理就是一切教法所诠释之理，这个理是什么呢？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这叫理。我们现在留下的文字啊，藏经楼里面有三藏十二部经典，这是教典，叫教。教他说什么什么道理呀？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只是人生宇宙的真相。简单的说，叫理法。那么理法是依理而去行，依理修戒定慧诸行，这叫行法。依行能证得果位，断除烦恼，证得果位，叫果法。所以佛的一代十教都不出此教理行果之中。那么法有理，法是在显理，依理起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去修行，必然能够正果，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信解行正是对着教理行果四种，信什么呢？信顺佛的教法。信佛你信的是什么？信什么？信佛的教。信完了也产生理解，我们通常说信解是相连着，信解相连，信是信顺佛教的教法，理解是解悟其义理，解悟他的义理，他所讲的是什么道理，然后你去理解了。民间也有很多人过年过节他到庙里去烧香，去烧香干嘛呢？求保佑，求保佑。烧根香是否能够得到保佑，这是一个问题。我本意的烧香是干嘛的，是吧？你从这个教理上所说的教理都是指示世间的现象，人生的现象，告诉我们去改变，依这个教理去改变我们人生的轨迹。如果改变轨迹什么，我们错误的东西把它纠正过来，这叫修行。修行修什么行啊？修错误的行为去改变，一点一点去改变。不是说我烧根香祈求什么能够得到什么，它只是一种表法而已啊，只是一种表法。我们这样理解哈，这样能够这样的理解，信了以后产生理解，这个理解以后你去行，这个行依你所信那个教，然后来那个理去行，就不会产生错误。这样的信仰你才不会动摇的嘛。如果说你只是跟风而已，跟着去拜拜啊，今天是斋日14了，我打补佛，我在这来的，今天来的很多人呢。他们只是听说有一些人是信徒，有的不是信徒，家里人过去了，然后他都到平行世纪超度去。你说念那一堂是不是能超度呢？民间有种种说法，去问鬼神啊，去问神汉巫婆，他跳起来说、你做的功德我得到了。怎么得啊？你怎么得到？那有些人护你好好糊弄片面的说、你到哪里去做功德他得到，你怎么得？你问他你怎么得，我做的功德你怎么得到的？用快件圆通神通寄过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佛法的理解怎么去理解它。但是说这里面有佛菩萨加持神咒加持身众念经的加持的力量， 但是你要虔诚，足够虔诚的心，供养的心，地藏经里面说得到多少啊？像你得到一点点而已啊。如果说你吊儿郎当，手机都不关，在那里吵得个要死，我告诉你，你都没得到，而且你还动人家念头，这根本道理你都不懂的，只是说我拿几个钱去超度，你就超度啦。那大家就不要修行了，我们出家干嘛？我们还这么辛苦在那修行，你等到最后超度不就完了？是不是这样？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的，所以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你一叫去信，然后去解，然后去行，行就这就去做。所以你要得到所谓的达摩的超度，你足够的虔诚供养对三宝。我看他有的居士是不是居士搞不清楚，早就来，一点多就在早兰那里等啊，他还百般的无奈的，你拜拜佛也可以嘛，他就不拜，等啊，在那里吵得个要死。啊，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叫，然后等那个时间来了，他就拜那么几拜，然后完了回去说功德做完了，超度了。你自己相信吗？你自己相信这样搞两下就超度吗？这个就考量他，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足够这样信心升起来啊？依理起行啊，然后呢，正的果位信解行正，这教理所阐述的，我们依这个教理去行持去修行，才能得到这个果位。这是从教理行果信解行正而言，那么又把它归纳回来，佛法无非，我们常常说佛法无非戒定慧三邪，戒定慧三邪啊，戒邪它也有这个律制。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然后呢，通过修学常定而产生的智慧解脱。你看，从教理行果也好，戒定慧也好，它都是告诉我们自己去实践的。修定也不是别人代替的，请一个人修定，然后你自己就产生智慧，有吗？不是这样的，必须自己身体力行去做，才能够这个得到相应的智慧。这里说明是什么呢？三学戒定慧三学，无非是说明我们知解与行持二者的不可完全分开。当然我们出家初学佛，道理也不知得那么深，懂得那么多，我们规矩也不懂，如何这般啊，常常会有一些困惑，那是正常的。修了，学了学了就不想学，学不下去。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学不下去，然后呢，修也修不下去。修着修着说的，我怎么修这么久了，还是那死样子、老样子？然后我们就在那困惑：我打坐打了好久，这腿都好疼，怎么还没入定呢？也是入定清安都没得到，你又在那里苦哈哈，然后问这个问那个。常常里面说你这个火候还不够啊，是吧？你修的不够，你是着急没用的。这是一个学习要培养兴趣，学习没有兴趣硬在那里学真的很困难的，这是我有体会。我们学习没有兴趣，对这个戒律对三大部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你每天抱本书坐在那里，你就干啥嘛？我学三大部。你学三大部干嘛了？因为大家都学嘛，所以我也学。你觉得有意思吗？这样觉得有意思吗？听到摇铃了就怎么样，很苦恼的抱本书去，甚至书放在那里都不拿回来，书不拿回来放在那里，然后去了不知道讲哪一页，不知道，反正法师也没查，我听了就在那里。哎呀讲到了啊，下课了，回去了，把书一合回去了，回去干嘛呢？画过来画过去，画完了吃饭了，睡觉，起来接着再画。就是你说这住在这里干啥嘛？学三大部， 学明白了没有嘛？哎，这太难学了，学不明白。首先问你，你有没有兴趣呀？没兴趣不要这么勉强，跟风跟着学。我选三大步，学了半天，完了学完了，结个界。你问你结个界会几重结起立几重像啊？四重，结界立四重像，对吗？啊，界场内向，界场外向，大界内向，大界外向，四重向，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啊，但我说的很多人不明白说啥呢？有这些三大步，学完了没？学完了。今天请假一堂，明天请假一堂，学到哪里根本就连不上去。因为一堂课都不能落，上面讲你要对上这个文，一跟着跟着，你才能够明白一点点。我告诉你，你只是在那里听听啊，然后看自己都不看，之前不看，之后不看，来在那听，我告诉你也听不明白，你会一无所获。人家说起来，你会试试，好像是这样。我问你，登坛受比丘戒，几个当白结魔？这个不关我的事，哪一天我上去了我就知道了。你只会这么说，你还能怎么说？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兴趣，你学习要有兴趣，是吧？你哪怕听这个，听来来有一个人告诉我，你怎么在多少年怎么还讲佛学基础呢？这个佛学基础可深可浅的。真的佛法很多都在这里，你看戒定慧三贤都在这里面了嘛，教理行果三战十步都在这里面呢，可深可浅。你觉得很浅，它也很浅啊，佛学基础嘛，佛学基础名顾名思义，也就是基础佛学。我都这是，哎呀，本科早就毕业了，还读这个。有时候你也会糊涂，一时间你会忘记了。啊，2558年这个时间怎么算出来的？哎，不关我的事，人家都记好了。你就会这么说嘛。啊，那关于佛的出生年代年这个考证有70几家，那我也不考证，人家说好了我就跟着呗。对不对？也就是学习啊，学习培养。我说你不愿意听的人，你这佛学基础课可以不来，可以不来。你比如说我们通知各班，你觉得说这没有意思，你可以不来，真的是这样。啊，你觉得可以探讨有探讨的，除了佛法这个这本子里面所讲的以外，你觉得有一点意思，你就来听听。这就叫有兴趣，有兴趣来，没兴趣不要很勉强在那学啊。所以说这个知解跟行持这两者啊，然后呢我们所谓的知者行立，依解起行，知道然后你去行持你才能够成立嘛啊，依解知道这个理解了明白了，然后去修心，这个行才不盲目的去修行。怎么修？修什么？不少人问的我应该修什么行，自己修什么行都不知道，这不是什么原因。意思说你就进了那个自助餐的餐馆，我吃什么？你问别人你吃什么，别人说我哪知道你吃什么，你到底想吃什么你吃什么就完了。难道我不知道想吃什么嘞？那你肚子不饿，除非你肚子不饿，要么你就傻瓜蛋啊！你脑子是清楚的，肚子很饿，你知道你应该要选择什么东西吃啊，是吧？修行也是这样，你觉得有没有必要修行？有必要修行，那你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修行的办法。你觉得我没有必要修行，然后告诉你种种方法，你有什么用？你不想下山，比如说你不想下山，门口停了很多车，跟你没关系。你想下山，你就看看这公交车还有没有便车。出租车什么有你赶紧搭上，哪个空车你赶紧上呢，就这么个道理。 你觉得我有必要修行，那么我就要想办法选择修行的办法。然后那办法找到了，你觉得这个办法好，对我好，坐公交车便宜，对不对？那坐出租车贵呀，那我选择这样。然后还有一种呢，更便宜，走路，走路下山也挺快的。然后你知道走路，现在我们外面围墙一围，你从哪里出去你不知道，你还跑原来的老地方茶园出去，你完了，你就得除非你能爬墙，你不能爬墙你出不去。所以说你要找到那个哪个门了，方便有多门呢？你要我们围墙好多门啊，你从哪里出去你得找到地方呀、啊，找到地方，你看我们过路王后面那个地方现在叫北门那里。你从那里去下山找也能找到，就是转一圈还能下去。修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明白了这道理，然后你觉得说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法门来修行。啊，法门是你相应修的才有效果，你不相应你怎么修嘛，不相应你没办法修，修不上去啊。所以这要学习，就不要着急的修行了。啊，尤其净人呐、啊，沙弥很伟大，他们一出家就想去住山，想去闭关。净人一出家，哎，有没有哪个地有住山的，他就想去住山，那真的很伟大。去闭关，你关在里面干啥呢？所以你先要明白呀、啊，修行怎么修，遇到问题怎么解决。遇到问题了，然后你怎么解决自己？心灵怎么突破？你必须有教理的力量啊！所以说这里讲的有教无关则完，有关无教则殆。啊，这是天台讲这么一句话。有教道理明白的很多，然后你不修行白搭。然后呢，想修行不懂得道理。乱修，修着修着就出问题了，出差错了。我告诉你，先要明白道理，先学，学了完了，然后你去修行。所以这里讲经里面讲的，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意发心。先听闻正法，是不是正法？然后你思维去作义，法随法心。前面那个法是涅槃法，后面是。依此法修行而证得涅槃，就是法随法行。涅槃，你证能证的涅槃法，以正当的方法去修去行，你才能够证得。这个理论必须这样，我们修行之前先把理路搞明白，理路明白了我们才好修行。要急着我要念多少弄的啊、哦、那么有这文道心也非常非常的难得，刚出家起码有这文道心，想修行想了生死是非常好，但是你先要明白这个道理才是，对吧？你比如现在出门，你先要了解一下交通的状况啊，我坐什么车，有没有票，你了解清楚。你如果是碰到高峰期，正好是比如说春节啊，然后呢旅游旺季啊，这个时间你到外面去跟人家去挤，你发不来，你错开。比如说明白这个道理，理路是这样子啊。很多说这个佛法就是世间法，也就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以此类推就明白这个道理。好，第四节，何谓生？佛知道了，法知道了，生生且简单的翻译叫和合众，也就是奉行佛陀教法的出家人。现在这个生呢已经被盗用了，生怎么被盗用？被世俗人盗用，他们也叫生。他为什么说也叫生呢？和，他说他们也和。所以他们一个团体和，所以也叫僧。我曾经看过两个视频，一个视频是在家居士跟人家剃度，听说吗？在家居士剃度出家人， 这是一个。好，另外一个视频，另外一个视频是什么呢？居士团体竟然作结魔法，升级否和合否，我的个天，那就盗用了，盗用生法。他们也送戒，他们送的是菩萨戒，送菩萨戒之前他们结魔，他们还结戒，我的个天，太厉害了，他们还结戒。然后完了的时候，身差某人，他们是居士哦，他是身差某人，然后呢为僧送律，那底下他们都是僧，变成都是僧。我讲这个事，你们听得会怎么样吗？哎呀，挺好笑的。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说我们不好好学，什么都不懂的话，然后明天说有在家人都来做结魔法，就被盗用了。现在已经出现这种状况了。有没有听说？有没有听说？还好你们耳朵不闻恶法，耳根清净，你们过去有这个善根或者因缘呢，我这个戒某人惭愧，都听了这不好的东西，看见不好的东西，主要这是末法灭法的情形，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剃度，这就剃了就剃了，你剃了他乐意，他热意找在家人给剃，那你们不管他，然后竟然居士作结魔法，还结戒。他还问生机否和我实在是。真实情况啊，真实情况。不是胡编乱造，这在出在台湾。大陆做结魔法还没看见。那么现在有些居士团体他们也挂六合堂。身和合嘛，体现在六合嘛，哦，他们也六合啊。然后呢，出家人呢也为此去剪彩、道喜，哈哈，那六合坛中总算挂牌揭牌了，有意思吗？啊，反正一切法皆是佛法，不是这烂法的情形就是这样出现。不懂的就乱来啊。那去年内有一个老居士回家老了，托一个人来叫我替他传法，他说他师父的法没传出去，他的法在他那儿，是他师父的法在他那儿，叫我呢帮他把这个法传出去。开始我已经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意思，他师父的法在他那儿，他皈依师父的法在他那儿没传出去。我说这是什么法？啊？这是啥子法嘛？然后叫我去传，我说我凭什么去传？我得有个东西嘛，你传怎么传啊？到底是设法吗？还是心法？拿个法卷，他得有个法卷，那是设法。我说那不是心法，既然是设法，那你要那么传，我说你自己直接传出去不就完了？我说心法是什么呀？心心相印啊，才能传啊。我说这乱法，他央求你啊，你帮他忙，他岁数太大了，要不然这个法就传不出去了。我说传不出去跟我什么事啊？你看到没有？现象出现这些现象，他说。这个要了解啊，这个现在是实在太乱了啊！你看，这个俗人借用僧法来乱传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讲的是和合众，僧伽和合众，然后呢，僧的单位基本单位学律都知道，四人僧、五人僧、十人僧、二十人僧，就四个单位，四个人最低的众法。然后五人能做多少法，十人的一些受戒法，然后二十人这个出罪法，就以这个单位来算，就分成这四种。那身 也就是和合体现在戒见力生口意这六种。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戒所谓的戒和同修，它是同受佛的戒法啊，那见解是相同的，修解脱法这个见解是相同的，律和同经衣食利养是相同的，因为这一家人所谓的六合体没有办法利养是相同的，僧团当中利养是相同，现在有一些僧团利养慢慢的不相同，那就不符合着这个身法，听明白吧？大家将来去住持道场一定要知道说身法是平等的，身法是平等的，管理是分执事身轻重不一样啊。用早期共产党的一句话是什么的，革命分工有不同，对吧？革命分工不同而已，然后呢没有这个贵贱高低的区别。意思说僧法是平等的，僧法是平等的，但只是说僧团当中分工不一样而已，只是僧有轻重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他力量是一样的。你不能说今天供养你得两份，别人得一份，这个是不符合这里。这是在律里面叫什么啊？换道的。别人一块，你得两块，你说我当执事，这个利和同经是一样的，你不能这样不一样的，是吧？如果你为某一个工作的情形，或者给你一个补助，僧团当中是同意给你一个补助什么，这是另外一回事。今天供养大家一样，你必须一样。啊，你说在堂里面发什么东西，大家是一样的，它是种类不一样，它是不一样，前后次第不同。那人们说怎么都从你那儿开始嘛？那我在佛门混的时间比你久嘛，对不对？这也比较合理啊，你混的久也可以啊，是不是这样？他这就从接下来来说他也有一定的道理，是吧？这个说他还是属于和的，从上到下，一直从上到下，这有根据的，生次情也好，然后呢这个别情的生，比尤其菩萨戒更不赞同别情，比丘戒里面还有别情，有别情这么一说，那么整体的供养它是一样的啊。将来大家住持道场，这是一个原则，搞不好你虽然很辛苦，在僧团当中很辛苦，付出很多，弄了半天呢你都换道，换得一身罪，这个一定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僧团当中你为僧团当中所做的事情也好，都是为了僧团的利益，佛教的利益而做的啊。千万的一生出家，千万不要把心放在如何搞钱、如何赚钱、如何做生意，那就根本方向错了，根本方向错了。如何修道，如何安心，如何安众，使大家能够和和共住，修行办道，这是根本。如果这个错了，你一天到晚搞这个搞什么花样，那都是不对。你说我辛辛苦都是为别人呢，甚至有人还这么讲啊，你们吃我的住我的不听我的话，这叫什么话嘛？谁吃你的？你凭什么给人家吃啊？啊，有人说你这么多事都是吃你的，我有那么大本事能养这么多人呢、啊？这是三宝的功德，佛陀的功德。所以说我们要感恩佛陀，我们有吃有住感恩佛陀，佛的光明，所以有护法龙天这么多信众来护持，是这么来的，是以德来，因为三宝的功德，三宝的功德才有这样。不是说你住持道场你当个家，然后大家都吃你的，凭什么？你有那么大本事，你在家你三口人你都养不活，对不对？你出家你能养那么多人，那都三宝的功德，应该是这样这么理解。你们将来去住持道场，千万不能跟你底下徒弟说啊，你吃我的住我的，是吧？你明白了，做徒弟的人凭什么住你的吃你的？你有那么大本事吗？对不对？但是这不能吵架就不对了啊。 然后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基本生理是这样啊，基本生理是这样，僧团的理路是这样啊。然后生口意，生共住，口无争，意同悦，就能够这样，才是什么呢？戒见利嘛，是本质上的和，生口意呢是表象，它一个本质的东西，它能够平等，那么生口意才能够和。这么一来呢，有适合和理合的意思。生口意借鉴力，这是适合。理合呢，我们同证灭谛之理。出家干嘛呢？无非想证得灭谛的道理，通过修道而证得灭谛的道理。啊，这是深意。我们深这一段还看不完，我们已经先到这个地方了。今天我们跟大家透露的消息是什么呢？最是原始僧团发展的基本因素，乃至佛陀所提倡的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啊？最初这个简单的生活是为了什么？然后今天我们已经走向这样的一种社会，所谓的物质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哪些困惑？所以说，过一段我们也有你们要演讲啊，这个思考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非常大家应该积极参与才是，共同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为什么不能安住？身心颠倒的原因何在？困惑我们的是什么东西？既然已经造成困惑了，那么如何来摆脱它？如何面对它？如果这个东西不能摆平，我们这修行这一生恐怕就是无所获，一无所获，在佛门当中奋着你一无所获，摆脱不了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呢，佛涅盘以后，佛涅盘经临入涅盘交代的一些事情，对我们现在的一些现实意义是如何？然后讲到这个法义法的归纳和总结。然后呢，我们要从这个理论上的了解，然后呢行持上的一个指导，然后呢去行证。啊，讲到身现在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将来住持道场如何符合僧团的根本意义，维持僧团的利益形象去做。我们在这里学戒的目的也是这样的，成就大家学戒也是这样啊，树立僧人的形象。为什么很多居士喜欢跑到平行寺来？我们多少相似的存，还有保存一点僧人的形象所在。如果这一点东西我们从我们手里搞没了，那就差不多了，这佛法就拜拜了，是吧？就这个责任重大，使命重大，所以我们应该时时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不能忘记这个根本的东西。忘记了，我们每天吃这个饭，那就责任就更大了。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